尔时世尊欲从宣此意，尔说即言：菩萨常乐安隐说法于清净地，尔时常坐，亦由徒身早遇尘秽，着心境以内外俱净，安处法座，随问为说。我昨天呢，说到金碧峰禅师的事情。我说完了以后，我再想一想呢，还有话要说哈。我昨天说，不知道他的禅定有几深哈，他究竟是欲界定，是味道地定啊，是舍界四禅啊，不知道。但是后来想一想啊，还是可以分别的。就是他这位禅师啊，很努力的修行，但是对啊供佛的这个水杯啊，必须有什么特别啊，他爱着这个水杯，他爱着这个水杯啊，所以使令这个小鬼就可以捉弄他了。但是从这个地方也就知道他的禅定的深浅了，因为要是得到舍界四禅的话，得初禅也好，得二禅也好，就是没有欲界的欲了，欲界的欲没有了。现在他还是有欲啊，对这个水杯有欲，这可见就不是舍界的禅定，他应该是在这个净分定啊，就是味道地定和欲界定之间，应该在这个境界里边了。所以从这个地方可以知道这个消息啊，不是他不是舍界定，这是一样。第二样，我当时说这个禅定这件事啊，是第六意识的事情。这阿赖耶识啊，它是无分别心的，所以啊你定不定它都是无分别的。我们第六意识是有散乱不散乱的分别，所以啊在定的相貌上看呢，与阿赖耶识无关，但是还是与阿赖耶识有直接关系的。怎么样说呢，就是修禅定的人呢，我们按照修禅的方法去努力的用功，用功的时候啊，这个心有的时候能静下来，有的时候还是散乱啊，分别妄想。但是你在能将这一念狂乱的心呢寂静下来的时候呢，或者是你静它一分钟，或者是五分钟啊，或者是一个小时，你这一静呢，就在阿赖耶识里面熏成种子了，熏成了寂静的这个种子，就是定的很浅的很浅的一种种子。那么但是定了一会儿它又散乱了，这样子你长时期的这样努力修行啊，你定的力量逐渐的加强了啊，它逐渐的就深刻了。那么在阿赖耶识里面熏成的种子呢，也就是逐渐的有力量，逐渐的啊深刻。等到成功了的时候啊，就是在阿赖耶识里面熏成了定的种子。那么你初定以后啊，这个种子就不活动了。等到你再静下来，不管是坐也好，你立在那里也好，你心里面一摄念啊，这个定的种子就发生作用，就入定了。 所以啊，这个修禅定这件事啊，是第六意识的事情，但是还是与阿赖耶识有关系。所以我们初定了啊，就是你假设你静坐的时候啊，你一下子定它两小时，一念不生。初定以后，心里面又散乱了，但是你熏成的那个定的种子继续存在。你下次再修的时候，它还有用，它还能够帮助你，心还是能定下来的。所以阿赖耶识啊，不能说没有关系啊，还是有关系的。这是我就说这两点的说明啊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，这个口安乐行啊，本来分两科，第一科是长文，第二科是偈颂。这底长文呢、啊、昨天讲过，现在说第二科这个偈颂。这个偈颂里边呢、啊、分三科，第一科是诵这个标，第二科诵实，第三科名行成。现在是诵这个标啊，先标出来这个口完了行。是尔时世尊呢欲从宣此口完了行的意而说偈言，菩萨常乐安隐说法。这位啊学习法华经的这位菩萨，他常是欢喜啊安隐地呀、宣扬此法华经的。这话怎么讲呢？应该是说他发慈悲心呐、啊，为了安隐一切众生啊，而说此法华经的。那么这就是慈悲心啊，用慈悲心呢、啊，不是希求名闻利养的动机，他是安隐一切众生。一切众生流转生死苦，现在啊，令他们解脱一切生死苦恼，得大涅槃的安隐，而说此法华经的啊，皆像《金刚经》说，皆以无余涅槃而灭度子。在大乘佛法里面说，无余涅槃就是无上菩提啊，无住涅槃就是到无上菩提啊。那么常乐安隐说法。欲清净地尔时常坐，那么前边的文呢，那个标啊，只是说啊，如来灭后与末法中欲说是经，应住安乐行，就是这么简单一说。这底下呢，就说的详细了一点啊，欲清净的地方啊，清净的地方，那么尔时常坐。当然是这个地方啊，就是没有一切过失的地方啊，清净的地方。详细说这个里面也是也很多了啊。你要看这个这个诵，像楞严经上说是做这个诵这个楞严咒，这个坛怎么样的呀、啊？把它安排好，那个事情还是很多的啊。所以这个如清净地而是常坐啊，要是一个啊常坐啊，那么要据梵文经说这个应该是个高坐啊。以由图身，这位法师要以由图身啊，这个西域这个印度这个地方有这种有这种风俗啊，就是这个油应该是药油，它能出风的啊，这也是有这种需要。早浴晨会要去洗沐浴啊，这个晨会的把它清除了，使身体清净。这要是按照这个法师品的道理啊，法师品呢说到那个衣食坐啊，把它放在这里来讲的话呢，那么安隐说法是入慈悲思啊，入如来思啊，如来以大慈悲为思啊，安隐一切众生是这位菩萨的慈悲心，是入如来思的意思。于清净地而是常坐嘛， 他以诸法空为座，以由头身早遇尘会呀、招心境依你，这就是寂灭眼，如来引汝为依，如来引汝为依啊，就是表示这样的意思。这样说呢，这个菩萨说法的时候，他先要发慈悲心为一切众生说法，然后观一切法空啊，无恶无我说啊，无众生可度，无法可说啊，入于也啊诸法实相的第一地上去。那但是、这个菩萨这样做观啊，又以由头身早遇尘会呢，就是在说法度化众生的时候啊，众生可能会苦恼菩萨，菩萨不要苦恼一些众生啊，众生可能会苦恼菩萨怎么办呢？菩萨以由头身早遇尘会，就是用这个寂灭眼呢、来容受一切众生的啊尘会。那么这些尘会有即非有啊，所以就是啊，在菩萨的寂灭眼里面呢，这些尘会都不可得了，是这样意思哈。所以招心净衣，就是啊，就穿上这个新的衣服，或者是旧的衣服洗清净了啊，这样子啊，找这样的衣服来说法。总而言之是内外俱净啊，你心也要清净啊，身也要清净，那说法的地方也要清净。那总而言之是在菩萨的啊衣食座啊，在大慈悲心呢、在诸法空座啊，这个寂灭隐衣这三种归宅上啊，宣扬法华经典，这个就比前边那个说的更详细了。安处法座，谁问没说？这前边是啊，送这个标，第二颗就送石，这个送石里边也分两颗，第一颗送紫星，第二颗送这个观星。送紫星里面分四啊，第一颗是送这个。不轻慢，送这个前面长行是第二颗是不轻慢，那么这就先送这个第二啊，是安处法座，谁问没说啊？这个菩萨呀、安处在这个法座上啊，那么就是安住在毕竟空上面啊，那么心无分别。谁问没说，谁呀、听者听众有所请问啊、去为他去说法。那么这个意思呢，这个谁问没说这个意思呢，就有一个不轻慢的意思，你问什么呢，随你问的意去解说。如果要是轻慢，有轻慢心呢，就不谁问没说了。所以从这个谁字上看呢，有个不轻慢的意思。所以要有必求，即必求尼，诸有不善，即有不疑，国王王子群臣顺民，以微妙意何厌为说，要有难问随意而答。这是第二颗送这个不忏悔，送前面那个不忏悔那一颗啊，不落说言即经典过这一段啊，那个要有必求即必尼，诸有不善即有不疑啊，这是佛教里面的四种弟子。那国王王子群臣市民，这是其余的这些在家人，以微妙意何厌为说啊，以法华经历微妙的道理呀、叫和啊，柔和的啊态度啊，为他们宣说。要有难问呢，随意而答啊。这个听者有什么问题，就是这个啊，这位法师啊，他说出来的佛法听者不满意啊，又提出来不同的道理啊，来难问这个法师。而这个法师啊，随意而答，随这个道理啊去回答他的难问，解答他的难问。这里边呢，分两个意思 一个是可以回答的，一个是不可以回答的。因为这个听者提出问题呀、啊，有大概来说呢，有三个不同的态度啊，就是、啊、听者提出了一种问题呀、啊，来问这个法师啊，法师再回答。那问者可能还不满意，又继续提出慢问，这么一往一来，一问一答，在这里边呢，当然呢，也可能是法师说的不合道理哈，听这个慢问的人有道理，也可能慢问的人呢说的没有道理，法师说的有道理。那么这里面一问一答，一往一来，这个里边的情形啊。是谁说的有道理，谁说的没有道理啊？这个有智慧的人自然会知道，有智慧的人会知道，那么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那么这叫做智者语，这是有智慧人的态度是这样啊。这样的情形呢，就是可以回答。好，第二个不同的情形呢，就是那个问者的态度啊，就是他说的一定是对的，有为者诛之，你不同意，你说的话不同意我的见解，我就是可以诛了你啊，就是要杀他的意思。这是国王的态度啊，这种态度可以不回答。第三个态度呢，就是这种人呢、啊，他并不知道什么叫做是，什么叫做非，也不管什么是什么非，他只求我要胜过你，他的目的是要胜过你，要压倒你，这样的态度你可以不回答。所以这个这里面说随意而答呀，这只是啊，这个菩萨宣扬法和经的人呢、啊。在三个态度里边呢，就是这个智者语，这个可以回答，可以回答的啊。所以要有难问呢，随意而答。这个呀，可见呢，这个弘扬佛法的确是不容易，不是容易啊。在呀30年前、40年前呢，我所看啊是。所参加过的这个讲经法会，这些老法师讲经的时候，没有人提出问题的，就是老法师讲完就下座了。私下里呢，不也有提出问题，在大众里面不见有人提出问题的。但是近多少年来呀、啊，不管是国内国外，各地方不同。就是在大众里要提出问题，是有这种事情。当然这件事呢，当然不能，所以只有佛得一切种子了，其他的人呢都是不足之人啊，自私不足之人，哪能说是完全都能回答啊？是有这个问题哈、啊。但是在这种问一问一答互相辩论的事情啊，在佛教史上是多得很。我们看这个唐朝啊，这个唐太宗啊，唐高祖李渊啊，唐太宗李世民，这两个皇帝的时代，这项事情多得很，就是啊这个道教和佛教啊辩论的事情啊常常有。这个原因就是啊，当时这个唐朝的皇帝姓李，他受这个道士的愚弄，道士说老子姓李，于是乎啊，是说他是和皇帝呀、啊，是皇帝的祖宗，于是乎自己也承认这件事，这样子呢，他就袒护道教，袒护道教就想压倒佛教啊，有的时候啊。这个唐高祖李渊、唐太宗这个李世民都下过命令啊，下这个诏书，命令以命令来推行这个政策，一定是道士在前面呢、啊。有什么机会的时候，道士在前面，出家的话，必修必行也在后边，下这个命令的。 像这种事情啊，但是这些皇帝啊和这些大臣也不完全是讲感情啊，也讲理智，所以有的时候请了很多的大法师啊，请来道士互相辩论。但是那个时候的确是我们佛教里边的人才真是多啊，很多的大法师有辩才，所以这个道士很少，他们是不能胜利的，都是输给佛家的法师呀。啊，有这种事情哈，只要有难问随意而答，所以结果皇帝的命令啊，也就是不了了之，还是佛教是在上风的，就是因为佛教的人才多呀，人才多是为什么人才会多呢？也就是那时候啊，当然有大德啊，这佛教里面有很多高僧啊，那么使令很多的人仰慕道德。就发心啊，学习啊，广读经论啊，有大辩才。那么我们今天的佛教啊，我感觉也有很多人发心学习佛法啊。那这是说是要有难问随意而答，但是也有不答的。我们就看这个印度的佛教，这个马明菩萨。这个马明这个人原来是个外道啊，他的这个人的文章写的不得特别好啊，辩才也是不得了。那么他自己啊，拿着一个刀啊，他说谁要能够说出一个理论，我不能驳倒你，我用这个刀割我的头，啊，就是他自己说出这种话来，有这种事。那么后来当然是很多人都不能够变得都输给他了。后来听说一个地方有个大阿罗汉，就是佛教的大比丘啊，有大辩才，你去和他辩一辩，那么他就是来见到这个大阿罗汉了。见到大阿罗汉呢，但这个阿罗汉呢，并不像那个周立潘德嘎那种阿罗汉，不是那样的。那么这阿罗汉呢，通达内外典籍啊，不但是，其实我们呢，我们有的时候啊赞叹圣人，有的时候也是圣人，当然是非常的呀 高尚啊，有道德，但是论学问这件事呢，也还是要学习才可以呀 所以有的阿罗汉没有学问呢，他的辩才就差一点点。那么这位阿罗汉呢？他的名字叫做富罗罗啊，这个阿罗汉他通达内外典籍啊，这个名称远闻的呀，那圣人呢？那么这个马明这个外道也就来同他辩论。一见面的时候啊，一看这个阿罗汉呐，这个面容啊，非常的谦卑啊，没有高慢的态度。那马明感觉到这可以胜。可以胜过他，有这种感觉，但是仔细看你深不可测，所以又不敢轻慢。那么就向这阿罗汉宣布啊，说我说你立出个道理来，我驳不倒你，我杀我的头以谢罪。这个马明就是这样讲，但是这阿罗汉不出声，什么也不说。我说那么那这个马明又再声明了一次，连续的声明几次，这个阿罗汉就是不出声，但是看上那个态度呢，也没有胜利的骄慢的态度，也没有失败的惭愧的态度，他就还是很自然的那样子。那么这个马明就走了，走了心里一想啊，我输了啊，是他胜了，是什么呢？我说是你立出个理论，我能驳倒你，我现在他没说话，我没有办法驳倒他呀，我就是我输了。于是我回来就向这个阿罗汉说是你胜利了，我输了，我现在杀这个头来谢罪。阿罗汉说话了，说不要杀头，把你的头发落掉做我的弟子就好了。这个阿罗汉真是啊，有这种大智慧，以不变为变，这个不变就胜利了。说是要有难问随意而答，当然通常呢，像这阿罗汉这种情形是少数的哈。 通常还是要有解释，要有难问随意而答。那么这一段呢是不忏悔啊，不忏悔就是菩萨但呢是何言为说，要有难问随意而答，不说长短的这些事情啊，所以不忏啊，以不悔，就是这样。因缘譬喻敷衍分别，一是方便皆是发心，渐渐正义入于佛道。这是第三课送这个初啊，不说过啊，那头一段那个不说过啊。这个因缘譬喻敷衍分别，就是、啊、这个安处法座寻为说，这位啊学习法和经的修行四安乐行的这个菩萨呢，他说法的时候呢，啊，用种种的因缘譬喻来敷衍分别。这个因缘呢，可以这样解释哈，就是、啊、用佛啊无量劫来啊发菩提心广度众生的种种因缘，或者菩萨阿罗汉啊种种发心呐、啊，行六波罗蜜啊种种的修修戒定慧的种种的因缘，去来敷衍这个法华经。又说种种的譬喻，像《法华经》本经里边也有很多很多的譬喻，这样子来敷衍分别这个《法华经》啊，是一事方便皆是发心，就是用种种因缘譬喻敷衍分别啊，敷衍分别应该说是详细的哈、啊，详细的讲解这个道理。用这样的方法，用这样的态度啊，使令听者啊都能够发菩提心，发觉悟心啊，不再迷惑颠倒了。渐渐正义入于佛道。那么发了菩提心以后呢，就啊用功修行啊，这个善根逐渐的增长啊，就能得无生法忍了啊，乃至得无上菩提了。所以叫做渐渐正义入于佛道。这上面说是初不说过啊，不说因的过。这个话这个意思啊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你要是说人家凡夫哪里呀、啊、没有过，不要说凡夫就圣人呢、啊、只要没成佛呀、啊、难免都会有所、啊、不足嘛。那么何况是凡夫，但是人都是不愿意啊，你说啊我有什么不对，你说我就不高兴啊，就发嗔心了啊。现在这个文章说嘛，因缘譬喻敷衍分别，一时方便就是发心，发清净心的，不发嗔心的，这可见就是没有说过啊，没有不说人家的过失啊。所以渐渐正义如意佛道，就是前面直接告诉啊，佛慈悲啊，直接的呀、啊，开始修安乐行的人呢，你不要说过。那么在是前面长行文是这样一态度，到长这个颂文里边呢，就是你就是因缘譬喻呀、啊，敷衍分别，正面的呀、啊，演说佛法，不要说人家的过哈。所以皆是发心，渐渐能入于佛道。除懒惰意及懈怠想，离诸忧恼，慈心说法。这底下说不愿闲啊，不愿闲呢、啊。前面说不说过，你不要去扰乱别人啊。这个不愿闲就是别人扰乱你呀、啊，你不要怨恨啊，不要闲在人。那么这一段文怎么会有这样的意思呢？是除懒惰意及懈怠想，我们的凡夫啊，没有入圣位的人呢、啊，是有这种情形。你要鼓励他，你说你行，你够条件，你的智慧呀、啊，你的学问呐、啊，啊，你可以，你可以做大法师，你可以呀、啊，得无生法眼，你这个心呐、啊。 这清净心，这个勇猛心，这个菩提心就起来了，他就能努力。你说你不行啊，你很多的缺点呢、啊、你都是你不行，这个阴就会退，阴就会退下来。那么这位法师啊，人家也有人说你不除恼阴呢，别人也会贬斥你，你这个法师自己感觉了不起，实在你很多的不对不对的地方你不行，也回路他，贬斥他，轻视他，他的菩提心呢也就会低下来，低下来就这个劲儿就提不起来，懒惰了，懈怠了，我不讲法华经了，我不去学习佛法了，我一天就睡觉啊，就懒惰懈怠了。这个懒惰就是一点也不去努力修啊，去学习法华经，去修止观了，去或者讲解法，你都事儿事情都不做了。你懈怠呢，就是有的时候做，有的时候不做，你就是这样懈怠的，这样意思。现在说人家贬斥你呀、啊，我除掉你呀、啊，你的菩提心你不要退，你除掉这个懈怠，除掉这个懒惰以及懈怠想，离诸忧恼，人家轻视你呀、啊，回路你，你心里面不要忧恼，你还要有自己的信心。我行，我还是能够勇猛的努力的向前去修行。那么就慈心说法，离诸忧恼。你把那些呀、啊，人家轻视你，回路你，你心里面不会像一般人那样这忧恼了，忧愁苦恼了，不要忧愁苦恼，你继续的修这个四安的心，修止修观，发慈悲心呢，为人说法，你继续这样子。所以这个是送不愿嫌的意思，这可见呢、啊、佛真是大慈悲大智慧啊，这样是鼓励这个人呢、啊、按佛法的道理来说呢，就是逐渐的栽培自己。佛法是说一切法都没有决定性啊，说是那边决定可以，决定没有决定性，就是你肯努力你就会成功，你要懈怠你就失败，就是啊，事在人为，所以你要鼓励他呢，他就成功了。说是我那么容易成功吗？是的，因为有个阿赖耶识啊，你努力多少啊，成就他就给你储藏起来，做你的本钱。你再努力的时候，以前的栽培啊，会支持你啊，你逐渐逐渐就成功了。所以说那些没有善根他不行，其实话说的不对，善这个没有善根可以栽培不就有了吗？啊，说善根少你继续栽培就多了啊。说我不行，人家说我不行，你不要在乎那句话，所以努力就会成功。说这句话这点就是除懒惰以及懈怠想，离诸忧恼，慈心说法，你还是继续努力，你就可以得无生法忍，做大菩萨了啊。是昼夜常说无上道教，是一诸因缘无量譬喻啊，开示众生显令欢喜啊。这底下是送这个观行啊，送前面那个观行是传善修如是安乐心故，所有听者不逆其意，又是难闻不以小乘法达，但以大乘而为解说，那个是令得一切种子，那是那个观行。这底下说呢，是昼夜常说无上道教啊，白天呢或者是夜间呢，要精进的呀，常常的呀、啊、演说无上的道教。这个道这个字啊，道就是道路啊，那么从这里呀、啊到那个地方去，中间有个道路就能通过去，通达无碍的意思。那么现在这个道在佛法里面说呢，当然戒定慧都是道啊，都是通达到无上菩提的道路，但是其中啊这个通达无碍呢，就是般若波罗蜜这个智慧啊，有这个主要是智慧，是般若波罗蜜。当然般若波罗蜜一定不是孤独的，一定有戒定的支持啊。那么现在是无上道啊，就是无上菩提了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梵就是一些种子。那么这个所以说无上道就是无上菩提了。这个无上菩提的教啊，就是妙法莲华经了啊。所以昼夜常说无上啊道教，是一诸因缘呢无量的譬喻来开示众生啊，显令欢喜。那么正好就是前面说是啊，不以小乘法达，但以大乘而为解说，正好是无上道教的意思。常说无上道教，显令欢喜。这个说是修止观啊，这点说观啊，这件事啊，其实啊，这个学习佛法这件事。止观非常重要哈，因为你常修止观呢，你的身口意啊，这个业障逐渐逐渐的减少，这个智慧这个戒定慧逐渐逐渐的清净增长。那么你为人说法的时候啊，你的心也利一点，它不钝，它不迟钝。如果你不修止观呢，你不止也不观呢，只是在文字上分别啊，不行，那是差得多。所以有的人呢，也没看他修止观，但是他怎么样的呀，非常的有辩才无啊，人家许是有栽培，没有一件事是无因而有的，所以也要自己要多努力的。好，是开示众生啊，显令欢喜。亦复卧具啊，饮食医药而于其中无所希望啊，这正是呢菩萨常乐安逸说法的意思。不要希求名闻利养，而于其中啊，不要希望啊得到财啊，得到啊利养啊，但一心念说法因缘，愿成佛道，令诸女儿啊。说是这个菩萨宣扬法会经啊，你就但一心呢、啊、专心的呀、啊、这样子正念什么呢，说法因缘愿成佛道，我为人讲解啊妙法的因缘，以此因缘呢希望将来能得成无上菩提，但念这件事哈、啊。那么就前面令得一切种子这个意思，令众也令啊一切众生也得无上菩提啊，是哉大力安乐供养啊，得无上菩提呀 啊，得无量功德，得无上菩提，这是最大的财富啊，这是最安乐的供养啊啊，不要希求啊世间上的名利，世间上的名利。实在是没有什么特别啊，这个《百喻经》上说是一个人呢，是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石头，他天天去凿这个石头啊，最后凿完了是就凿出什么东西，凿一个小小的一个牛，那这表示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一个世间上的人呢、啊，为了求世间的名闻利养啊，费了很多的功夫啊。就求那个名门利养，这表示就是费了很多功夫，最后啊小小的有一点，有时候说的那实在是太冤枉了。说是来到佛法里面呢也希求名门利养啊，这是不对的。佛是有无量的呀法宝啊，入在宝山里面呢，你不求这个三十七道品呢、啊、这个宝啊，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乃至十地菩萨无量的戒定慧的三昧陀罗尼辩才无上菩提的宝不求嘛，去求世间上那个小牛，求那个世间的名闻利养，那是太可惜了嘛。是世在大力安乐供养，说我灭度后要有必求能演说是妙法华经，心无机会。诸脑障碍以无忧愁寂麻利者，又不畏诸的家道障等，以无病除安住隐故。前边呢是送这个执行观行啊， 能这样修行呢，修小法华经啊，能去度众生。这底下送行程，前面送这个口安乐行，这是送这个这样的安乐行，你成功了会怎么样？说我灭度后啊，要有必求啊，能演说是妙法华经呢，那么那你能演说妙法，那就是行程了啊。这个鬼一说行程，标这个行程，第二段明内无过，在外难不生，这就是行程的相貌。心无机会，就是你内心里面呢，不要嫉妒啊，不要嗔恨，这个嫉妒就是恨，就是会啊。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啊。前面说高慢啊，说是这个法师佛告诉这个法师，你不要生高慢心。这个话的意思呢，就是有的法师啊不如你啊，你的辩才无碍啊，怎么怎么样的殊胜，你不要生高慢心啊，不要生高慢心。就是他说有多少优点呢，胜过了其他的人，但是佛说你不要生高慢心。现在说机会，这个机就是有另外有大法师啊，高过了这个法师了，高过法师这个法师就生嫉妒心了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所以你这个法师这个时候有人高过你啊，你不要嫉妒，你不要嫉妒，你心里面不要恨，不要恨，人家有栽培啊，你要自己啊努力的栽培自己，你生嫉妒心有什么用？你没用嘛，一点用也没有啊。反倒给自己造成了很多的业障啊，所以不要嫉妒，不要嫉妒。当然这是这句话怎么说，你不要嫉妒，那怎么办法呢？当然应该是后边说安住隐故，这句话来对治啊，来对治这个嫉妒。当然现在说是啊，这个行啊，口安乐行已经成功了，就是安住隐故，就是修这个做如来坐呀，就毕竟空观呢、啊、那么就没有事了，那么自己还要努力地栽培自己，是这么个意思。是心无机会呀、啊、这个法师虽然不如人家呀、啊、但是心里不要嫉妒啊，无诸恼障碍，也没有其他一切的烦恼的障碍，没有。你心无机会了的时候呢，这些苦恼的障碍，也诸恼障碍啊，心无机会，也没有一切的阻挠的障碍。你要心里有机有慧呀、啊，或者是有贪求名闻利养，或者有种种的烦恼，它就有障碍了、啊、你要是没有这些烦恼呢，你心里面没有障碍，而境界会好得多。是一物忧愁，心里面也不要忧愁，哎呀我不如人家，我怎么怎么的，又有很多的顾虑了，也不要顾虑那些事情啊。即骂利者啊，当然这里面也同意，自己要是嫉妒、愤怒，也可能会骂别人。利也就是骂啊，那么也可能别人来骂自己，那么你都不要啊。你要不嫉不会，你没有阻挠障碍，没有忧愁，也就没有骂利者啊。又不为家刀杖等。又不但是没有那些事情啊，还会呀、啊、没有刀杖的部位，也不会有这个事情啊。以物宾除，也不会有人把你驱逐出去了啊，不睬你了，也不会的。什么原因呢？安住隐故啊，你自己啊常常的观察自己的一念心呐、啊，赶快的密心了不可得呀、啊。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一切法也不可得。住在啊，这不可得中呢，就一切都是问题都解决了啊。就是有问题也容易化解。如果放纵自己的烦恼啊，那个问题越来越严重了，不容易解决的。那么这里是说这个弘扬法华经的人呢，他安住这个寂灭瘾呢，实在也就是观一切法毕竟空，常来调伏自己，那么就心里面就没有烦恼啊。一切境界你就比较容易通过去了。是智者如是善修其心，能住安乐，如我上说。这是第三段呢。 明内有善法，所以形成。是这个修行人呢，他能够摄取佛的智慧啊，能够来栽培自己，他就是有智慧的人啊。他能够这样的呀，善者能也啊，能够啊，以依据佛说的安乐行的法门呢、啊，来修正他自己的呀、心啊，叫他不要犯错误啊，能住安乐，他就能安住在安乐的环境里边啊，就不会有种种的苦恼了啊。如我上说啊，像上边那个深安乐行里面说的，其因功德千万亿劫衰弱皮说不能尽，这是第四段的格量功德，就是啊，较量啊，较量他的功德的大小。那这个人呢，他说他自己修止观、修慈悲，就是口安乐行的所成就的功德，千万亿劫算数比喻也说之不尽的功德，太大了。那么是来赞，这是赞叹这口安乐行成功了的人能有这么大的功德的。又闻书斯利菩萨摩诃萨以后末世法欲灭时，受持读诵是经典者，勿坏嫉妒惭愧之心，以勿轻骂小佛道者，求其长短。这是第三段意安乐行啊，前面是身安乐行、口安乐行啊，已经啊讲完了啊，现在是第三段意安乐行。其实呢，这个意安乐行啊，倒是非常重要哈、因为身口啊，还是主要是由意来决定的。这里面分两科，第一科是常闻，第二记诵。常闻是三科，一是标，二是识，三是解行成。现在说是标，是又文殊师利，因为这安乐行品一开始是文殊菩萨请问，所以现在佛回答的时候就招呼他啊，是于后末世啊，于如来灭后啊，末法时代啊，这个法欲灭时啊，佛的正法要灭亡了的时候，佛的正法要灭亡的时候，我们要是啊，我们要去不去消律，我们不消律啊，这个律藏里面呢，我们每天半夜半夜送的戒啊，还有藏经里面广律，你不消这个律，你不去消这个啊，这个大乘经论啊，或者小乘的经论，你不消啊，不消的时候啊，这个法欲灭时这句话就不懂，这句话你不知道，因为你在大乘经论上你多消一下，什么是佛法啊？这个什么叫做律？你要是有一些认识，你先看看现在的佛教，你就这句话了：法欲灭时，佛法是要灭亡了啊。的确是这句话是这样的，的确是这么回事。好，那么在这个时代的人呢、这个烦恼都是很刚强很厉害的呀，就是有病要不吃药啊，这个病哪能好呢啊，就是烦恼是特别重啊。在这个时代啊，受持读诵是经典者啊，你能够受持法华经，读诵法华经啊，读诵是经典者，勿怀嫉妒惭愧之心呐、前面是标啊，这一个是标出来呀、这个意安乐行，意安乐行，法欲灭时受持读诵是经典者，在这个是标，底下嘛是解释啊，第二个是解释，解释里面分两科，第一是止行，第二是观行。止行里边也分四科，第一科是不记挂，这第一科，勿怀嫉妒惭愧之心，还是这样。前边呢也说到这些烦恼啊，但是是啊，那个中心点是在口业啊，因为你心要这样一动，发出于口就有问题啊，所以现在说的意安乐行还是说这句话。勿怀嫉妒惭愧之心呢、 就是你在这个时代啊，受是读诵诗经典的人呢、因为在这个时代的修行啊，多数不是很高深，就是还是在凡夫的时代。那么这个烦恼没有断呢，没有断，但是这个烦恼也不是时时的升起的。虽然有烦恼，烦恼不是时时升起。如果你知道好歹的话呢，常用止观来呀、来调伏自己的，也是能办到的啊。物坏嫉妒参观这些，你不要心里面不要有啊这个嫉妒参观的心理，不要有这种心理活动。这个嫉妒啊，刚才那就讲过，就是不耐他用啊，别的人有光荣的事情啊，心里面受不了，不能忍耐，不能容受，那是嫉妒，就恨啊，恨那个人。其实这是不应该恨，应该赞叹人家吧，啊，不要恨啊，勿怀嫉妒之心。但是啊，这个凡夫呢，你没能够啊得无生法忍啊，这个事情就难免会有这种嫉妒心。所以非要自己常常的修止观不可呀，非要这样不可。修止观呢，止观就是个刀啊，能杀贼。这个刀能杀人呢，就是把这个嫉妒烦恼能杀他，不修就不行。如果说我们不念不修止观，我们念佛，念佛也好，念佛你常能一心不乱的念佛呀，这些烦恼啊活动的机会减少了，它也好一点，烦恼也会好一点，但是也很难说什么叫它不动。不过是一心不乱的念佛得念佛三昧呢，也能降伏一切烦恼。不过那也要得念佛三昧，也要特别努力的呀，也不是说悠悠乎乎的能得念佛三昧的。现在是说修止观啊，来灭这个这个嫉妒常妄之心，所以勿怀嫉妒。那当然这是一个智慧的行为啊，自己有嫉妒心的时候啊，马上的呀、用这个止观来对付它。就是没有嫉妒心的时候，也常用止观了，观在一念心呢、观着舌受想也是啊不可得。你熟悉了，熟悉了，当然呢一有烦恼的时候，你这个止观就可以现前啊，就能够把嫉妒降服了，调伏了的。禅妄之心呢，这个禅呢是一种啊，是一种弯曲心啊，就是啊不直，不是直心啊，就是心里面别有所图，但是表现出来的又不是那个心，就是内外是不一样的啊，就表现出来是很好的态度啊，而内心里面另有希图啊，也就是禅和个逛啊差不多啊，逛呢就是来欺骗人啊，现出来有修行的样子啊，然后啊去博取名闻利养啊，叫做逛。这个禅呢是随顺那个人的意思啊，表面上是随顺你的意思，而心里面是实在是啊，就是欺骗啊，欺骗他，所以这是一个蒙蔽，把自己的心情啊蒙蔽在里边，表现出来的也是随人随顺那个人的意思，博取人的欢心的，就是那就是禅。那观啊，就是欺观了啊，像这样交现有德啊，以博取名闻利养的观叫欺观。那么这个禅妄啊，是有点贪的意思。这个嫉妒是恨，是嗔恨啊。那么这个呀、这种嫉妒和禅妄啊，修行人不应该有这种心。但是我们没有断烦恼呢，他有的时候就会出来哈、所以这个《大毗婆沙论》上说啊，说这个八正道里边那个正命，这个正命啊。这个正命就是我们生活所需啊，都是如法来的， 那么叫做政令。但是要是严格的来说啊，连阿罗汉都还不容易做到这个政令啊。他说有说什么呢？说是比如说是也有这个债主啊，这个谭月来了，还有这阿罗汉也把衣服穿的整理整理，把衣服是睡一睡，或者是夸个胡子睡一睡，这就有问题，这就有一点，有那么一点。所以这个严格的说，这是太难了啊！但是这个我们凡夫修行呢，就主要就是把这个动机弄得再纯正一点啊，不要有意的啊惭挂，不要有。所以这个惭挂啊，就有点不有点邪命的意思。要是出家人有惭挂，就是邪命死了啊！啊，是就有这个问题啊。现在佛慈悲告诉这个人呢，是勿怀嫉妒惭挂之心，你不要有这种心情。这个是我看这个建岳律师的那本的传上面有一件事，这件事是这个宝华山呐、建岳律师是明朝的末年，明末清初的时候，这个我。这个建岳律师这个的确是了不起啊！有一回呀、他那个宝华山住了很多的出家人啊，恐怕有100多人吧，可能还不止100人哈、那么生活困难，每一天吃饭呐、都不喝稀粥啊，好像是。但这一天来几个比丘尼呀、拿了很多的粮来供养，啊，有供斋哈。但是这个知识就对这个比丘尼说，供斋的时候你要来拜斋啊，到斋堂拜斋。比丘尼说，我从来没听说过要拜斋，我不拜斋。后来这个知识就报告这个戒约律师，说是他要不拜斋呢，把他所有送的粮送的什么都给他退回去。这戒约律师你看就是有这种啊，宁可生活困难，你不如法我就不接受，这是不容易啊。但是这个病你真就是接受就那就拿走了吧，拿走了就走了以后又不知道了什么地方啊，遇见了善知识了，啊，说不对，啊，应该拜斋，又回来还是供养，这时候又拜斋，所以我们出家人哈、的确是不容易，的确是不容易哈、有这样的呀，为了修行，虽然生活困难呐、他还是不屈服。那真是不容易哈、如果说是要是啊我生活困难呐、就是惭挂，那不拜斋就不拜斋吧，那么对知识又有不同了哈，说勿怀嫉妒惭挂之心哈，以物轻骂小佛道者，求其长短。这前面是不嫉挂，这是第二段的不轻骂。以物轻骂小佛道者，求其长短呐、这个小佛道者啊，佛法说是有声闻道、有辟支佛道、有佛道啊，这是三种佛法。现在这个是他发了无上菩提心啊，学习大乘佛法啊，学习佛道，这种人，这种人当然还是凡夫嘛啊，还是凡夫没得圣道的时候啊。还是凡夫，都是有长有短的啊。那么呢，这位弘扬法华经的人，他也是凡夫啊，那就和这个嫉妒有关系了啊。那么这位消佛道的人呢，可能有特别的呀、如果按照用这个自嫉妒的态度来解释这句话，那就是那个消佛道的人呢，很殊胜啊。福德智慧都是非常殊胜的，他就嫉妒了，嫉妒啊，就说他的长短，就是轻视他，你本来不如人家嘛，反正还要轻视人家，还要骂辱那个学佛道者，求其长短。那么求其长，求其短，那也就是要说他的长短了啊，那也就是在呀毁谤他了啊。前面是这个是惭挂嘛，这个地方就是要轻骂，这就是凡夫境界是这样。现在佛说呀，不要，你不要轻骂小佛道者啊，他发了无上菩提心就是菩萨了啊， 虽然说是有长短呢，但是他慢慢的修行啊，他能得无生法印，他能得无上菩提啊，就是佛了啊。嗯，所以你不要求其长短嘛，你想想自己都是对的嘛，就是不要求全于人，那么应该啊恭敬人家才对呀、啊。是说一物轻骂下不到这，你要轻骂他，这就有这个没有问题，里面就出了问题，你还能安乐吗？这就不是安乐行了啊。说要必求，必求你要不善又不义，求圣闻者，求必知佛者，求菩萨道者。这底下第三呢是不恼乱，这个是前面是只是求佛道者是啊，这是发无上菩提心的啊，这种人。这底下这个四众弟子啊，是里面有求声闻道的，求必知佛道的啊，是求二圣佛法的人，也有求菩萨道的人，这种。那么这个人呢，悟得脑子令其一回，与其人言汝等去道甚远，终不能得一切种子。这样的人呢，人家发心发了出离心呢、啊、愿离生死，愿意得涅槃，这也是一个佛教佛法里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人啊。发无上菩提心，求菩萨道，那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法里面的一个修行人，也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人。是悟得脑子令其一回，你不要恼乱他，令他一回。什么叫做一回呢？如与其人言，你也对那修三乘啊佛法的，你对他说：“汝等去道甚远，终不能得一切种子。你们现在的身口意啊，去那个菩提道啊，很远很远的呀、啊！啊，你们都是一肚子贪嗔痴啊，去菩提道很远很远的，终不能得一切种子。你们很难得无上菩提的呀、啊。”来这么呵斥人家，所以者和什么去道，什么叫做去道甚远，终不能得一切种子呢？如是放逸之人，于道懈怠故。你们呢，放纵自己，一直的在贪嗔痴里面活动啊。于道懈怠，于菩提道啊，你不能精进用功啊，常是懈怠呀、啊，啊，一天就是睡大觉这样子。你这样呵斥人家呢？啊，你终不能得去道甚远，终不能得一切种子啊！那个人听见了这个话，他心里面就疑惑了啊！我不能得一切种子吗？啊，就疑惑啊！我不能得，我以前呢、啊，我费了这么多的时间呢、啊，啊，宝贵的时间都费在这上，我不是白徒劳了吗？就后悔了，就是疑惑。那么你这样扰乱他呢，这是不对的呀！你扰乱他。他也可能恼乱你，你就不是安乐行了啊。那么这也和前面文有意思有相通的地方啊。因为自己呀、啊，自己要看自己，我是凡夫啊，我也有贪嗔痴的烦恼啊，我是凡夫，我这右眼如盲啊。对于人家发菩提心的，表面上知道啊，这个人发声闻心、出离心。啊，发大乘心修学佛法了，用功了，或者是精进，或者懈怠，我是右眼如盲，我表面上看见这么一点呢、啊。究竟那个人怎么情形，我完全不明白，怎么可以随便呵斥人家呢？不要恼乱人家，除非你是大菩萨，有法眼，有慧眼，有佛眼，那能看得清清楚楚，应该怎么样来教导人才可以。或者呵斥他，或者是赞叹他，我自己这个生死凡夫怎么可以说这种话呢？所以呀、啊，悟得脑子令其一回呀、啊。但是、有的人呢，要是自己精进了一点，有小小成就了一点呢，就高慢起来呀、啊，就是目中无人了，见到人就要呵斥人家，说人家不对呀、啊，这是不对的，这是不应该这样子哈。这样子就会啊有很多问题，因为有些人呢也是佛法中宝，也是一个可造就的人才啊，但是你常常呵斥他呢，你呵斥的呀、啊、令人心里面不服啊，这个人就容易退道心。假设他是你的徒弟的话，他就容易退道心，退道心呢就是 不容易成才了啊，就有这个问题啊。所以这个修小事安乐行，修小意安乐行的人，佛现在告诉我，不得脑子令其疑悔，不要那样子。又以不应细论诸法有所增进，这是第四颗不增进啊，这也是我们凡夫的问题啊。你前面说不要扰乱人呢、啊，我不止于此啊，你在这是在人上说你不要扰乱，在佛法里面呢，我们凡夫也有个问题啊，就是我不是讲这一部经，讲那一部经。当然人有的人也不但是讲，也可能有注解有著作，那么我也可以写一本，你也写一本，你那么讲我这么讲，我说你不对，你讲的不对，你写的不对，就我的才是对的，就是争论，互相争论了，这些争论就叫做戏论啊。所以我们呢，在这个凡夫的时代呀、啊，学习佛法的时候呢，不应细论诸法有所增进，这些增进啊一点意思没有，没有实质上的意义，所以叫做细论。那么这样增进这个意思呢，就是因为自己也没有得慧眼呢、啊，对诸法实相也没能够真实的见到哈、啊，明心见性也没有这种境界啊，还是这句话，用眼如盲啊。对于别人的意见呢，尽量的尊重一点。自己也可以有自己的看法，但是不必争论啊。所以说又以不应细论诸法有所增进，就算是有所讨论的时候啊，要有理智，要有理智的，就是刚才说那个问答有智者语啊，你用智者语就是人家对的地方要承认啊，不要以胜负的心情来与人家讨论佛法，人家说的对的时候，我说的不对，马上要承认了，尊重人家的意见，这个这叫做智者语，智者语的问答，这还佛还是同意的，随意而答还是可以的。如果是争论是非，以胜负为目的，那就是戏论了。是又以不应戏论诸法有所增进，这的确是我们凡夫的一个意义，有这种事情哈。当于一切众生起大悲想，啊，于诸如来起慈父想，这个是，这是前边那四段是属于执行啊，在内心里面呢，要植入，把这一切的烦恼细论都要停下来，停下来，你当然是一止，这个止连观也在内，用那个观来这个止这一切烦恼。这底下修观行呢，分四段，第一段是大悲想啊，是寂观啊，是于一切众生起大悲想啊。那么这个意思呢，这个菩萨修这个意安乐行，这里面也有慈悲心啊，对一切众生啊，要发起这个大悲的啊这种正念，发出大悲心的正念啊，有大悲的观想。这个意思呢，前面有是啊。勿怀嫉妒惭愧之心啊，这个不要有这个嫉妒惭愧之心，因为虽然呢这个人有优胜了一点呢，也是生死凡夫啊，也在流转生死的呀，你应该啊从总的方面来看呢，也发大悲心啊，这个也是生死凡夫，他也需要继续努力啊，才能有所成就啊，用这大悲心呢、啊、来观想，不要有嫉妒惭愧之心。就是一般的众生啊，人家呀发好心来护持我们，我们反倒是惭愧之心来对待人家，这是很不合道理啊，不应该这样，只是用大悲心来观想啊，才比较合道理。的确是人家是这个初信佛法的人啊，看见出家人都发欢喜心了，我们用惭愧心去对付人家是不合道理哈，用大悲心呢去思维观想这件事，这样子比较啊，这个身份才合了一点，比也能够出现清净心啊， 所以也不要啊有嫉妒缠妄之心，不要有这样。欲诸如来起慈父想，这是第二段呢，起慈父想来治那个轻慢，说以物轻慢，消不道者，求其长短。这欲诸如来，这个诸如来表示啊，有过去佛，有现在佛，有未来佛。那么轻慢消不到这个人，消不到就是未来佛，发了无上菩提心，将来就是一定要成佛了啊。所以你要在观想这个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呢、啊，他将来是佛呀。你对佛要起慈父想啊，你怎么可以轻骂他呢？轻视他，可以呵斥他，你不可以呀、啊。要对他生恭敬心才好啊。虽然现在还没成佛，你他将来就是佛了啊。所以还是要恭敬他。这文殊经上说：“敬小如佛。”他在学习发菩提心、学习佛法的人呢，你就以对他像佛那样恭敬才是对的呀。所以欲诸如来起慈父想啊，这个人就是慈悲父啊，是我的父亲啊。我要是轻骂他，这怎么是可以呢？要这样观想呢，这个轻骂心就没有了。啊，欲诸菩萨起大思想啊，这前面的这第三段呢，是治那个恼乱。啊，那个四众弟子都有求三求声闻者、求彼之佛者、求不知道者，无呢脑子进去一回这个。欲诸菩萨起大思想啊，这些人呢，求不知道的人当然是菩萨，求二乘道的也称之为菩萨。这就是啊，在佛的大悲心来观察一些众生都是菩萨，因为他到了。他现在虽然没有求无上菩提，没有发无上菩提心，他是求这个声闻道、彼之佛道，但是他成功了以后，一定会回小向大的，这是《法华经》是这样意思，就是他现在没能回小向大，他入无余涅槃了啊，但是升到佛世界去，还是听《法华经》要回小向大的，所以他就是还是菩萨。所以呀、啊，欲诸菩萨起大思想啊，那么这些求声闻者、求彼之佛者、求菩萨都是菩萨。菩萨呢，就是将来要成佛了啊。所以你对他要起大思想，他是我的大师啊，你不要脑子恼乱他，另起一回，不要这样子。是于十方诸大菩萨常应甚心恭敬礼拜呀、啊。说是啊，不但这个你所看见的菩萨，十方世界诸大菩萨常应该深的发那个恭敬心来礼拜他的呀。那么不要生轻慢心的，这个是用这个来对治啊这个恼乱，不要恼乱，随便恼乱人的。这样和那个常不清菩萨品来说呢，这是常不清菩萨对于四众一切弟子，汝等都是菩萨，都要成佛，正好合乎那个意思哈。所以不生轻慢心，与一切众生平等说法，一顺法故，不多不少，乃至甚爱法者，以不为多说。与一切众，这是第四段呢，是平等说法来对治那个增进。啊，又以不应细论诸法有所增进，这个意思。这个这位菩萨比丘啊，与一切众生啊平等的说法，啊，就是一切众生，包括不管是啊信佛的求三乘大法的，或者不信佛的啊，这一切的一切众生平等的说法。这个平等这个字啊。应该怎么讲呢？这因为现在这个说法华经、学习法华经、修安乐行的这个菩萨是个凡夫菩萨啊，不是圣人、啊、那么这个平等啊，偶益大师解释呢，文随意，意随文，叫做平等。就是这个文，这一段经文你怎么讲呢？随于意，依据这个意。去讲这一段文，一义解文啊，这个文随意，意随文，而这个意呢也不能离开文字， 文不能离开意，意也不能离开文，这叫做平等说法。一大师这么讲，这么样解释啊，这样解释呢，文艺让它平等，文艺让它平等，这样用这个话来解释也有很多的微妙。就是我们如果你看啊，这些著作啊，古代的著作或者现代的著作，你看多了，你会有个感觉。有什么感觉呢？就是这个人，有的人呢讲经也好，做注解也好，他有一个态度。他有什么态度呢？用自己的思想啊，不管你是什么经，他用自己的思想来讲这个经，就把所有的经都讲成一部经了。用自己的思想讲，不管你是什么，他都是用他那个思想去讲。这叫做意义来解文，而不是文随语啊，以文思义，不是以文思义，是以义来思文，来解释这个文的。另外有的人呢，他不是，他的态度呢，那个文是什么意义，就怎么解释那个文，这是对态度又不同了，不一样的。而偶一大师这回说呢，文随于义，义随文，这样叫做平等说法。这里有一点意思，有一点意思。但这件事呢，真是啊，真是很难，真是很难啊。就是啊，的确是有这个问题。所以有的人又提出来呀、啊，依佛法讲佛法，又说是这么一句话来。那这句话也是有道理哈、啊。现在说是平等说法呢。这个话如果偶一大师这么讲呢，就是啊，以文随于义，义随于文，这就是这里面的意思啊，就比较很公平，很公平的讲，应该说是比较公平。如果是你只是啊，义这个义来解释文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不公平，因为那文里没有这个义嘛。你用这个意去讲去，就讲偏了啊，那就是有问题的。前面说是又以不应细论诸法有所增进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讲的对，你讲的都是错了。我是这个态度，如果你也是这个态度，大家是争论的话，这就是不平等了，不平等了哈。如果你用这个平等的态度来说呢？不要争论哈，以文随义呀，义也随文。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折中的，有个公平的态度出来了。所以说是与一切众生平等的说法，平等的说法哈。依顺法故，不多不少，因为顺法故不多不少，就是随顺那个法的义啊。所以文里面呢。这个法就是文，文就是法哈。一个顺法啊，顺那个文也顺那个义哈，就是那个公平的说法，不多不少。这个不多不少这句话也不是容易讲哈，就是也可以这样讲哈。这个文它本来就是那么多，你就那么讲；它本来就是那么少，你就是那么讲。如果它多，你讲的少。如果他少你讲的多，那就不对了，也可以这样说啊，不多不少。如果说这个大菩萨能够知机，能够见一切众生的根性啊，应该多说的就多说，应该少说的就少说，那是大菩萨境界，凡夫做不到，做不到那个意思。那么一顺法故不多不少呢，所以这个不多不少啊，用那个顺法来解释这个不多不少。随顺那个经文的文义，多就多，少就少，这样就是不多不少，可以这样解释。这样的凡夫应该能做得到哈。乃至深爱法者，以不为多说。那这个深爱法的人呢，爱法的心很深刻哈。你也不要为他说的很多很多。我以前的时候啊，这句话我就不懂这句话怎么讲。 后来有一点明白，我也可能是糊涂，我自己认为明白。三行的也不会多说是什么道理，这有两个意思哈，一个是就说这个佛法的要义，把这个要义你能够尽量的把它说明白，也就是很多了，你就是能够用功修行已经很可以，也够你修行的了，所以也不必在文具上说的很多很多，这是一个理由，不要多说。第二，凡夫啊，凡夫的体力有多大呢？你说的太多了就是过劳了，过劳了的时候说是为法忘去也可以，但是你自己的功课就做不来了，到那时候要多睡觉才能休息过来，不然这个精神就不对。所以这个年老的时候啊，知道这件事，年轻的时候啊，说一天辛苦了，第二天没有感觉，照常的睡觉，照常的一切都正常，年纪大了不是，你多辛苦一点就不对，就有点感觉，所以以不为意多说。不过我这么讲不知道对不对哈，我们再想一想。这一段文呢，是也与一切众生平等说法，一顺法故不多不少，乃至三爱法者已不为多说。又前面这个又一不应细论诸法有所增进啊。我希望你们各位看看古德的注解，看你注意看一看，你看究竟应该怎么讲，你看看应该怎么讲。我也是多注意了啊，感觉不是容易讲。今天就讲到这里啊。